各位听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第31届会议于11月5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作为联合国近年来设立的一个人权问题新机制，普遍定期审议制度，历届会议自然以审议各成员国的人权记录为焦点，主要目的则旨在改善各国的人权状况，并设法解决发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侵犯人权事件。围绕此一主题，本台采访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天琪女士您好，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普遍定期审议制度的主要作用和运作方式。
这个名字有点绕口，它事实上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简称叫做 UPR， 就是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普遍定期审议制度。最近这将近20年来，联合国认为原来的那种机制不是太好，所以呢他们就在人权问题上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机制，就是 UPR。 原来的人权委员会每一年只开一次会，而且是有选择性的对一些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进行调查和批评。这样做常常就会引起那些被批评的国家就很不高兴，就认为这种选择是过于政治化，而且有双重标准的嫌疑。所以2006年3月15号以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建立了人权理事会这么一个机制来取代原来的人权委员会。同时呢，他们就推出了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 UPR， 规定联合国全部的193个成员国都要参与审查和被审查，所有的193个国家都必须要进入整个的机制。那么普遍定期审议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程序，它的第一轮审议是从2008年到2011年，跨越度是4年，审议了48个国家。第二轮的审议呢，审议了42个国家，每一年至少要召开3次常规会议，每一次的会议大概审议14到16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每一个国家过了4年之后就轮到自己被审议了，在会议上被审议的国家要提出一个很详实的自己国家的人权报告，由所有其他参与的国家进行审查，并且提出批评，更多的是提出改善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被当事国接受。
参加普遍定期审议会议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民间组织是否有权与会？
正式的会议呢，就像联合国其他的会议一样，只能够是由那193个国家的特派代表参加。它是一个正正式式的联合国的一个机制。至于民间组织或者是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呢，只能够作为观察员参加。在这个机制举行第11次会议的时候，2013年的10月，国际笔会派遣我还有另外1-2个国际笔会的工作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因为那一次审议的14个国家中间包括了中国，我现在描写一下现场的情况。各个国家的正式代表，一般每个国家派2到4个人不等。这些正式的代表呢，他们都坐在日内瓦的联合国的椭圆形的大堂底层，他们就进行报告，提出问题，然后由被审查的国家回答问题。代表非政府组织的这些观察员就坐在楼上面一层，只能够听，而且只能用眼睛看来做记录，不可以照相，而且不可以发声。民间的这些凡是注册过的组织呢，都可以在开正式会议的半年之前提出申请，如果得到批准的话，就可以作为观察员坐在上面旁听。会期呢，一般是有差不多10天左右的时间。这个之前，这一些非政府组织呢，可以先到日内瓦去跟各国的外交使团接触、认识、交谈，向他们提供一些咨询、一些参考，可以给他们一些资料。就是说，一边开大会，一边开小会，各个组织自己都有机会去游说、召开记者会，并且散发自己准备的资料。今年呢，由于中国又在被审议的范围之内， 所以国际笔会又派我去参加一个比较重要的会前的前期会议，是在今年的10月9号举行的。那我就代表了国际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去作为发言人。这场会议一共为期只有1个小时，一共有6个团体参加，除了我以外还有香港、维吾尔、西藏的人权组织，还有受威胁学者协会的代表参加。我们每个人有6到8分钟的时间发言，听众呢就是各国的外交官，他们听取我们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提出来的这些建议和批评能够对他们自己在审议的时候有一个参照系数。
中国是一个人权记录较差的国家，中国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的话题最近引发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此一议题是否会提上本次会议的日程？
是会的，这个议题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那么这一次在日内瓦的大会上一定也会提出来。中国从去年在新疆设立了所谓在教育营的这个事情呢，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和谴责，西方甚至于称它为集中营，这个名字就很难听了。但是呢，中国官方美其名为职业教育中心，说是给关在里面的人职业训练，教他们汉语。我们知道这些散布在各地的这种在教育中心，事实上收押了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这是占维族人口的1/10。每天他们都需要在教育营里面学习习近平的思想，学习政治，同时呢，他们被强迫改变他们伊斯兰教人的宗教礼仪，而且要改变他们生活和饮食习惯。我听说他们甚至于被强迫要吃猪肉，你想想看，这个对于维族人来说是多么不堪的事情。同时呢，这种施暴啊，还有虐待的行为也是经常发生的。国际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的舆论的话题。所以呢，新疆的在教育营将是本次审议会议的重要的议题，而且会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提出来讨论。我们的前期会议上，维吾尔组织的代表也发言了，他们提出来抗议这种压制民族文化宗教的违反国际准则的做法。
会议在针对某一国家的人权状态做出评估后，将采取怎样的措施？这些措施能否对相关国家构成制约？
这个就是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因为这些机制它所提出来的都只是口头和纸上的约束，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和措施。联合国的这些组织只是在纸上约束你。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执行了 UPR 在2013年对他做的各方面的改善人权的建议呢？我在报号会议上我就说了，我的回答肯定是3个 no。 首先，中国政府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呢，到现在已经20年过去，它却一直没有实施。尽管在2013年的普遍定期审议中，中国接受了各国的建议，说他会很快付诸实施，但是4年过去了，我们再去查一查，看看中国现在人权方面，连在他们自己宪法里面第35条保障的言论自由方面都做得很少。相反的，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人权持续恶化，言论自由受到更严厉的钳制。第二个 no 是，中国政府虽然接受了禁止酷刑的建议，但是近年来中国在拘留期间依然实施酷刑和虐待，这不只是国际大社还有各个人权机构的调查研究得出来的这个结论。第三个 no 是，中国政府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压，同时呢，2013年中国答应要保护不同民族的权利，但是这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做到。同时我指出，中国当局继续对以和平方式行使言论自由的作家、记者、出版商、博客的博主、人权律师和社会活动家都被逮捕，而且被判刑。非常严重的是，著名的政治犯在拘留期间 或者是在获得保外就医后不久就因为长期遭受酷刑、虐待或者是他们的疾病得不到治疗而死亡，其中包括2017年死亡的刘晓波和杨同艳。今年2018年呢，有一个伊斯兰的学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吉姆，还有人权律师李百光，这种案例可能还有一些。另外我特别指出来，政治犯的刑期是过长并且重复判刑，秦永敏已经坐了牢坐了22年，现在又再判13年，胡石根已经在牢里17年，后来又加刑7年，刘贤斌9年，又加刑10年，这个名单还很长很长。还有一些无期徒刑的，像王炳章和伊利哈姆，还有另外一些人。2017年，中国政府又推出了互联网法律白皮书，加强了对人民互联网使用的监控，所有的个人的隐私政府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至于香港、台湾的言论自由也都被渗透侵蚀，已经受到具体的威胁。所以我这一次在前期会议上面呼吁了 UPR 应当设立一个机制来制裁那些不遵守各国人权推荐的国家，否则这样年复一年的会议老是提出建议来说你们应该这样那样，这不是劳民伤财，就是一纸空文。我其实有一点悲观，我认为这个 UPR 也是得了这种典型的联合国软骨症，有双重道德，欺软怕硬。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国家，财大气粗，它的经济实力又这么强，而且在国际政治上又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大部分国家都不愿意得罪，只是挑一些小的国家挑他们的毛病来做文章。所以整个的我对这一个 UPR 的机制是并不是很乐观的。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